余茂春话，如果中共侵犯台湾，美国对其打击是毁灭性的。刚果金矿遇袭，六名中国矿工丧生，有人被绑架。以色列同黎巴嫩冲突升级，哈马斯提出可行停火反季。美国对中方运动员涉及兴奋剂案展开刑事调查。莫迪上合峰会暗批中霸，印中外长谈判。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5号礼拜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4号是美国独立纪念日，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的时候说，如果中共武力侵犯台湾，美国对中共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台湾亦有摧毁中国大陆的能力。余茂春曾经以美国海军官校教授的名义加入美国的高级军事代表团参观访问中共军队。一位权力很大的政委透露说，中共军队自认其最大的武器是对中国共产党和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绝对忠诚。余茂春说，很多中共军队的系统吹嘘自己的作战能力和大跃进时候的某产万斤没什么两样，他政权的性质就决定是这样的。中共各军种虚报预算发展武器，实际中国发展的很多武器和现代战争没有直接联系，花了很多钱却没用，航空母舰就两三艘，没什么远航能力，远远比不上美国，全球作战意识亦好弱。不过余茂春说，中共在太空和电子战有长足进步，但和美国相比还是差得好远。美国打了几十年的仗，对自己的兵力的投入、战争的实力非常谨慎，但是中共是一个非常喜欢吹嘘、非常要面子的国家，他如果真是擦枪走火了，面子收不回去的话，会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美国和中共讲得很清楚，对台湾进行军事侵犯，美国对你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对你造成的后果亦是不可以估量的。余茂春说，台湾亦有摧毁中国大陆的能力，中共如果用远程打击能力对台湾的军事设施、社会人民中心进行毁灭性的打击，但同时自己亦完蛋了，这个就不叫胜利。全世界认为打台湾只是中共侵略链的一个开始，打台湾之后，中共可能向印度、越南、日本、菲律宾发起一轮轮的挑战，这个就是为什么全世界对中共打台湾的军事挑衅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去看待。对一个轻言打仗的国家，怎样对他进行一种心理上的压制，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中共对台湾的战略，最怕印度、越南、日本等国对他的骚扰同时进行反击，他将应接不暇。余茂春提到，赖清德总统就职三日之后，中共就对台湾进行两日的军事演习，当时他在台北，没感觉台湾人在以军事演习，中共亦不敢来真的，那个军事演习连实弹都没发，就是走下过场。他说，以前中共对南韩地区导弹防御部署的施压，比现在对台湾的压力更大，南韩政府没有被吓到，中共就跟日本闹不和，日本亦顶住了。中共现在去欺负菲律宾，完了之后就去欺负印度，中共就是欺软怕硬。余茂春在担任川普中国顾问的时候，最出名的是区分中共政权和中国人民。他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在很多想法和根本利益上完全一致，但中共将民间交往的渠道和机会全部垄断进行管控，令中美之间很多关系走向了斜路，包括技术交流、教育交流，甚至好像大熊猫交流，都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一旦民间交流、 中共就暴跳如雷话搞颜色革命，因为中共害怕外界睇穿佢嘅政权根本利益同中国人民嘅利益完全背道而驰，甚至系对抗嘅。余某春话：中共经常攞乜嘢就话中国自古以嚟不可侵犯嘅领土，搞咗已经几十年，而家国际法已经裁定，用历史关系界定主权系唔能够成立嘅。台湾嘅主权意识同历史冇必然联系，台湾已经发展成同中国完全唔同嘅国家。中共近年陆续公布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反外国制裁法，改打法律战。余茂春分析话，中共利用法律战嘅心理效果，事实上佢系依法整人。当年德国纳粹亦以纽伦堡法界定民族嘅纯洁性，令人发指。中共靠党嘅命令就能够快速立法，现行嘅寻衅滋事罪、反分裂法等，都是以法律的幌子实行专制统治。7月4号消息，刚果东北部一座金矿遭到民兵袭击，造成6名中国矿工和2名刚果士兵死亡。刚果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但是地区暴力事件频发，最新的袭击事件反映出当地动荡局面仍然在加剧。刚果民间组织4号话，袭击发生在3号，金巴拉村和附近伊图里省的金矿遭遇严重洗劫。名为刚果民兵发展合作社的组织声称对这种攻击事件负责。当日该组织成员纵火焚毁附近住宅，并且袭击金矿。守卫金矿的组织是扎伊尔民兵。当地公民社会组织成员巴斯洛科话，袭击者杀害了6名中国矿工和2名刚果军人，捉走了另外的矿工，其中包括中国公民，目前失踪者的下落仍然不明。刚果当地矿井有很多中国投资因素，而对于不同的民兵组织构成的刚果发展合作社来讲，矿井是常见的袭击目标之一。刚果发展合作社发起了野蛮袭击。非洲恐怖主义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该组织在截至2022年的4年期间，造成1800人丧生，500多人受伤。对于刚果金矿袭击事件，中共外交部说对其强烈谴责，正在跟刚果政府沟通，找回失踪的中国公民。有网友讽刺说，快啲去找战狼吴京，展示一下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讲好的虽远必诛呢？亦有网友说，为什么国内国外的袭击都是中国人丧生，中国人的命为什么这么衰呢？7月3号，以色列的空袭击毙黎巴嫩武装团体真主党南方 Aziz 部队高层指挥官。为进行报复，真主党的攻击频率再次升级。在4号当日，该组织派遣大量炸弹无人机，发射了超过200枚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军事基地。至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已经发生超过7000次攻击，人员损失为1:27。摩萨德的情报指出，作为真主党身后的主使，伊朗在叙利亚拥有大约40000人的圣战部队，以及伊拉克什叶派部队，这些部队都对真主党起到支援作用。4号晚，以色列安全内阁召开会议，之前该国批准派遣代表团参加新的人质释放和停火谈判。白宫在4号当日获得了来自以色列的决定通报。在重启谈判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加沙战争只有在实现所有目标之后才会结束，而不是提前结束。政府方面的通报指出，在听取以色列意见之后，美国总统拜登说，欢迎总理决定授权的谈判代表与美国、卡塔尔和埃及的调解人接触，以努力完成协议。目前以色列收到了一份哈马斯政府提供的停火提议。 匿名的知道谈判情况的美国官员说，哈马斯的最新提议包括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它可以有助于推进谈判，这个是一项真正有机会实施的协议，尽管这些条款并不容易，但他们不应该破坏停火交易。美国官员说，拜登对内塔尼亚胡授权团队参加会谈感到鼓舞，最新的协议取得了一些突破，不过与协议执行相关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预计几日内不会完成释放人质的停火交易。到目前为止，加沙地区仍然有116名被绑架的人质。哈马斯的最新让步反映出该组织仍然有想要达成协议的想法。以色列一位高级官员3号说，哈马斯的最新反应足够积极，令谈判在几个礼拜的僵局之后能够取得进展。而美国消息人士指出，哈马斯现在更接近接受调解人推进的三阶段框架，但双方仍然存在较大分歧。在哈马斯提交协议建议之际，以色列在加沙北部、南部和中部的作战仍然在持续。4号以色列说，在过去一日里面，以色列的战斗机和无人机袭击了加沙走廊50几个恐怖组织的地点。地面部队仍然在加沙城、拉法和加沙中心推进。一些部队消灭数以十计算的哈马斯成员，反映出双方的实力差距仍然悬殊。 Can News 报道说，在最新的协议中，哈马斯向以色列提出了撤出拉法附近废城走廊的具体要求，作为达成协议的第一步。美国泳联4号说，美国官员因为兴奋剂丑闻对中国游泳选手展开刑事调查，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介入。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家游泳队的多名队员仍然卷入兴奋剂丑闻。自2021年违禁心脏药物曲美他醇检测呈阳性以来，这些游泳选手一直受到批评。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最终批准运动员参加东京奥运。上个月，中国游泳协会选拔了部分运动员参加2024年奥运代表队，游泳选手正准备在这个月迟些的时候前往巴黎参加比赛。7月4号，世界水上运动总会透露，其高级管理人员已经被勒令参与美国对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案件的刑事调查，预计该组织成员将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中国游泳选手赢得了3枚金牌。而在几个礼拜之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说，大量中国游泳选手的检测呈阳性的原因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模拟中的污染造成，相关的讲法遭到外界强烈质疑。到目前为止，中国方面的调查并没有显示潜在的污染来源。美国方面要求彻查大批中国游泳运动员可能涉及药检呈阳性的问题。美国众议院中国委员会5月21号要求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根据联邦法律调查这件案。而美国传奇游泳选手麦克尔·菲尔普斯上个月在国会委员会作证，听证会上提到了正在进行的案件。菲尔普斯说，运动员他们已经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失去了信心，因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是负责阻止作弊者参与体育运动的关键监管机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官员拒绝参加5月听证会的邀请，并且坚称美国展开后续调查是不合适的，带来域外管辖权扩张问题。在巴黎奥运会前夕，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执行长泰加特向美联社表示，联邦调查局对于兴奋剂案件的调查仍然在继续。他举例说，美国将依据罗琴科夫反兴奋剂法行事。 这个是2021年在运动员、体育界和多国政府的广泛支持下颁布的，因为在放过大量阳性中国运动员参赛之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不值得信赖，不能够作为一个强大和公正的全球监督机构来保护未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和公平的体育。预计美国将在洛杉矶举办2028年夏季奥运会，这个将是自1996年亚特兰大举办奥运以来夏季奥运会首次在美国城市举行。另外，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计划主办2034年的冬季奥运会。印度总理莫迪今日由外交部长苏杰生代表在阿斯坦纳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发表致辞，内容暗批中国侵犯他国主权以及巴基斯坦为恐怖分子提供温床。同时，苏杰生在峰会期间和中国外长王毅会面，双方同意加强谈判，尽早解决边境问题。上海合作组织3号到4号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坦纳召开第24届领袖会议，莫迪在之前曾经说将会出席，但后来改派外交部长苏杰生率团与会，并代表莫迪发表致辞。莫迪说，本届峰会是在冲突四起、紧张升级的背景下召开，此时此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正重申相互尊重主权、独立性、领土完整、平等、互惠，不干涉内政，不以使用武力或者威胁动作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他提到，连通道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要件，亦有助提升不同社会之间的合作与互信，但尊重他国主权及领土完整是建构连通性与发展基础设施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莫迪强调会员国应该优先打击恐怖主义，并警告说，如果置之不理，恐怖主义将成为区域与全球和平的主要威胁，国际社会应该孤立并揭发庇护恐怖分子的国家。虽然没有点名任何国家，但莫迪被认为是在同暗批中国和巴基斯坦。同时，苏杰生在峰会期间和中国外长王毅会面，双方一致认为延长边境地区目前的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加强外交和军事官员之间的会晤，以尽早解决留下的问题。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虽然上海合作组织已经从以中亚地区安全为重点的论坛演变为一个拥有宏大目标的泛欧亚组织，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不断变化的动态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但是上海合作组织希望成为准备与西方组织对抗的军事集团的前景没什么可能实现。尽管上海合作组织向外展示了团结的形象，但其成员国之间存在很多分歧和差异。最明显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战略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印度逐渐转向靠拢美欧，中国开始和俄罗斯一步步争夺中亚的主导权。为了平衡中国，俄罗斯后来将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白俄罗斯都拉入上海合作组织，看起来组织扩大了，但很难达成协定，共同价值亦不存在了。这节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